念佛感应故事，济世利人，佛为大医王。
请问啊，沈先生喺屋企嘛？
哦，系。
不过而家好多人啦、啊，麻烦你坐一阵，等一阵啦、
啊、哦，好，好，好。
啊，呢位老伯，你都嚟睇病嘅咩？
系啊，我听见话，沈先生嘅医术好，又有善心啊。
啊，系啊，系啊，沈先生真系好好噶、啊。上次我嚟到啊，见到佢唔单止唔收病人嘅钱、
啊，
而且仲送咗一大包米粮俾佢添啊。
系啊，唉，真系一位难得嘅好医生啊。
我仲听呢度啲伙计讲啊，阿沈先生仲系一个信佛念佛嘅人啊。
哦，咁咪唔怪得佢咁慈悲啦，
咁咪就系咯。呢一位悬壶济世嘅慈悲利人嘅医生，名叫做沈宗顺，系清朝时代嘅人。喺佢25岁嗰一年，佢嘅妻子就已经过世啦。从此佢就专心修持净土法门，佢时常都喺啲寺庙、桥头同埋街头写咗好多佛号同埋醒世格言，劝化大众念佛。如果遇到好危急嘅病患者，沈宗顺呢就会系皱住眉头咁，好难过咁同对方讲嘅。
嗯，你嘅业障好重，我嘅力量冇办法救你。真系冇办法，
我沈先生，你一定要救我啊！
我真系冇办法，
沈先生，大家都话你好慈悲，你一定要救我啊！
唉，冇其他嘅办法，你就念佛啦，
啊？念佛
系
念佛，我嘅病就会好噶啦。
唉，西方极乐世界。有一尊阿弥陀佛，如果你能够用至诚恳切的心念一声佛号，就可以消灭80亿劫生死重聚，你信不信啊？
这个病人正岌下头，沈先生就握住病人的手继续咁讲啦。
嗯，你能够诵念阿弥陀佛佛号吗？
啊，
如果你真系能够念佛，咁你嘅病仍然有医好嘅希望。
于是呢、这个病人就跟随住沈先生慢慢咁念住佛号，然后佢先至为病人开药方。真系好奇怪噃，呢、这个病人念佛号又食咗沈先生所开嘅药，好快佢严重嘅病竟然系逐渐好翻噃。由于配合了宗教和信心的力量，所以沈宗顺所开的药方往往都是特别灵验的，因此跟随他而归向佛门的人就越来越多了。
佛为大明灯。
明朝时候，在应天寺这个地方。
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
无。哇！哎呀，隔篱的人都念佛了，我都要开工了。哎呀，
阿伯啊，每日听到隔篱阿顾源先生念佛声咧，我就觉得，
哎，真系奇怪。想咁多嘢做乜咧？佢有佢念佛，我拖我嘅猪。
不过阿伯啊，我
唔好啰嗦啦，我劏猪啦。
嗯，每日午间嘅时候，雇员咧就会系按时起身，敲住大木鱼，大声咁念住佛号。而隔篱嘅屠夫咧，亦都喺呢一个时候起身劏猪啦。有一次，屠夫佢听唔到隔篱嘅木鱼声。就迟咗起身噃，于是佢好嬲咁责备佢嘅妻子，而佢嘅妻子咧就咁样对佢讲啦：
你听唔到隔篱嗰位修行人每日都喺度敲木鱼咩？你自己唔知道杀生有罪，你反而嚟闹我，咁系咩意思啊？
屠夫听咗之后觉得非常之震惊，在这个时候在他耳边还传来隔离的清清楚楚的念佛声。这一日屠夫忽然之间就觉悟到，
同样是人啫，人家每日一早起身修行念佛做善事，我呢是360行行行都不做，偏偏要做这行杀生害命。唉，俗语话命债要命偿，几可怕。哼，我不能够再这样维护下去的了。
没几耐屠夫就决定不再做杀生的行业，而当时有很多屠夫也都纷纷转行，孤愿仍然是每日午更就起身高声念佛，一句佛号犹如智慧明灯，照亮了众生的心中无明。后来雇员要往生的时候，整间屋都充满了莲花的香味，大家都很惊讶，雇员呢他还是好像平时一样慢条斯理地对大众说了，
我坐在莲花度已经半个月有多了，我见到阿弥陀佛充满了虚空世界，整个世界都是金色的。阿弥陀佛微笑地看着我，拖着我，而且又用袈裟覆盖着我。我决定往生西方。
这个时候他的仔就喊着地说了，
阿爹阿爹啊，你走咗，咁我哋点算啊？
顾源就笑住咁话：
你以为我系生，亦或系死啊？太阳由东方升起，喺西方落去，系真系落去。
讲完了这几句说话，顾源就拣了一个时间沐浴清洁，换上干净的衣服，就端正地坐在这里往生了。莲花的香气经过了整整三日才至慢慢散去。
宝藏。
唐朝时候的新定原来是个听不到佛法的地方，直至到有一日，
哎，小明啊，你来看看
啊，他和我着得都不似的，
哇，太奇怪了。
阿弥陀佛啊，小朋友
佢嚟啦，喂，我哋快啲走咯。
小明啊，等埋我，等埋我。
当赵匡大师第一次嚟到呢度，啲小朋友同埋大人唔单止唔会念佛，而且亦都唔知道恭敬出家人。后来为咗广化有缘众生，赵匡大师想咗个办法噃。
小明啊，嗰人又嚟咯。
哦。哎呀，他揸住嗰啲系咩嚟噶？
哦，钱啊，小明啊，我想买串糖葫芦食啊。
呢个时候，赵匡大师行到佢哋面前，微微笑咁对佢哋讲：
嗱，如果有边个会念一声阿弥陀佛，我就会俾一文钱佢。
啊，一文钱啊？
哦。
小明，我想吃糖葫芦啊！
我都识念啊！阿弥陀佛。
于是赵匡大师咧就照起初带嚟嘅钱，就送俾会念佛嘅小朋友噃。后来会念佛嘅小朋友越嚟越多，而赵匡大师咧又想出个办法啦。
嗱，由而家起。
要念十声阿弥陀佛先至有一文钱啊！
我识念啊，我识念十声
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
过咗一年，住喺新定嘅人，无论系男女老少，个个都识得念佛噃。而家大家先至知道。这些才是真正的金银财宝。没多久，赵康大师就在乌龙山建立道场，带领大众念佛共修。
啊，你见不见啊？师父的口里有佛像啊。啊，是吧，真是奇妙了，念紧佛的口会有佛像出来的。
每当赵康大师念佛的时候，很多人都看到他的口会有一尊尊的佛像出来吧。念一声有一尊佛，念十声就有十尊佛，佛像如同念珠咁串连在一起，非常之庄严光明。赵康大师不单止用善巧的方法去度化新定的人学佛，而且还以自己念佛的光明来到增进大众的信心。大师在贞元二十一年十月，在他身上放了几次异光之后，然之后就念佛，直言而逝，世人尊奉为年中五祖。
佛为金露语。
哦，老爷啊，你上山啊？
哦，是啊是啊，想上去采一啲药材啊。
你唔怕山上面有老虎咩？
哦，老虎
系咯，
唉，冇啦啩。自从有位出家人嚟咗山里边，嗰啲老虎都唔知道去晒边度咯。
啊啊，咁啊真系奇妙啦！嗰位师傅咧，梗系有咩法术先至将嗰啲老虎吓走晒顶啦。
唉，唔系啊，唔系啊，听讲话嗰啲老虎都做咗嗰位师傅嘅弟子啊。
啊，哦，咁相信嗰位师傅嘅道行一定好深顶啦。
明朝隆庆五年，净土宗嘅第八代祖师莲池大师嚟到碗溪，原来山里边就系有老虎为患嘅。不过自从大师为他们诵经施食之后，老虎就不再伤人了。住在附近的居民心里面都非常之感激。有一年，这里是发生旱灾，居民个个都人心惶惶，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唉，天啊，你要大发慈悲落啲雨啦。
哎呀，如果继续这样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
正当大家非常之烦恼忧愁的时候，忽然之间有人就想到居住在山中的莲池大师，于是众人就匆匆忙忙地上山去找莲池大师。
哎呀，师父啊，师父，求你大发慈悲为我们求下天公落雨啦。哎呀，大师啊，你的道行咁高深，就为我们施下法术啦。
哎呀哎呀，大发慈悲啦，大发慈悲啦。
莲池大师望住焦急的众人，然后就说，
啊，我没有法术，我只知道念佛的啫。
大家听了之后仍然是苦苦哀求，希望大师能够是慈悲为怀，为乡人求雨。咁在众人的恳求之下，莲池大师就来到干旱了很久的田地上面，一边沿住田基行，一边就敲住木鱼咁念佛号。在这个时候，跟随住大师的脚步，突然间天上就竟然下起咗落雨。
好了
天起地的乡民越来越尊敬莲池大师，大家都争着要供奉师傅护持道场。后来跟随莲池大师的出家人也都越来越多了， 终于这里就变成一处大丛林。莲池大师往生的前半月，他就向僧俗大众告辞了。
我不在这里住了，半个月之后要去第二度地方了。
在万历四十三年七月初四午时，果然依照他所讲的日期往生西方。世寿八十一岁，大师道高望重，后人尊奉为净土宗第八祖。
佛为大法王。
净土宗的初祖慧远大师在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来到了庐山，当时这里只是一片荒凉，慧远大师就用手中的石像动落地下道，然后就说：
有泉当泉。
忽然之间清凉的泉水在地面涌上来，于是慧远大师就留在庐山，精舍就取名为龙泉寺。
啊，请问呢位大叔，你哋咁大班人要去边处啊？
哦，听讲话慧远大师喺庐山，所以我哋而家赶上去啊！
吓、啊，系咩？哦，我跟埋你哋一齐去好唔好啊？
哦，好，唔该晒，唔该晒，
师傅啊，我想去庐山医治员工，唔知道
哦，我都早有此意，不如一齐去啦。
想要接受慧远公教诲的人就越来越多了，远远近近的人都想来庐山。由于大师居住在山西边的树林里面，因此山的这一边全部都是念佛的人，大众都希望有一个宽广的道场。有一次大师开坛讲涅盘经，感应了山神也都来听佛法，当时山神就发心要以神力护持道场。
啊，奇啦，点解忽然间会行雷落雨嘅？
系噃，
啊，真系奇怪啦，点解嗰啲雨都落去东边嘅树林度噶？
当大雷雨过后，庐山东边竟然系辟出咗一块好大嘅空地，同埋建设所需要嘅木材都准备好晒噃。呢一件事被漳州的太守阮应先生知道了。
嗯，阮公的智慧道德真是令人敬佩，我要奏上朝廷为阮公在庐山东立立祠。
太元十一年，庐山东林寺在众人殷切盼望之下终于就完成了，而东林寺的大殿就叫做神运殿。后来阮公一生都在东林寺教化众生，精进念佛。慧远大师要往生之前，阿弥陀佛就告诉他了：
我以本愿力的缘故来安慰你，过后七日当生我国。
果然在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八月初六，端坐念佛而逝，享年八十三岁，后人尊称为年中初祖。
安居净土，念佛结善缘。
宋朝一位文彦博先生上京做官，做到太师，更加被皇上封为卢国公。有一次他去龙安寺设斋供养师傅，正当他在大殿礼佛的时候，忽然之间供奉在殿上的佛像因为日久损坏跌了落地，而文彦博他就不想再行礼，只是用对眼先望就走了出来。这个时候企在一旁的师傅就问他了：
文居士点解唔礼佛啦？
哦，师傅，佛像已经损坏咗，我又何必礼佛呢？
哦，文居士，
过去的贤德曾经讲过一个这样的譬喻，就好似官道上边嘅泥土咁，如果有人将佢掘出路面，用嚟塑造泥像，竖立喺路旁，嗰个时候经过嘅人见到，有智慧嘅就知道系挖出嚟嘅泥土，平常人呢就系话多咗一尊泥像。
师傅望咗望文彦博之后，又继续讲啦。
嗰个时候，有一位官人马上就要喺嗰条官道上边通过，于是就有人赶快再将泥像攞翻嚟填补路面啦。嗰个泥像本来系冇，而家亦都冇，不多。亦不少，呢条路呢亦唔系新造嘅，不增也不减。
文彦博听咗师傅嘅说话之后，当时佢心里边就有所醒悟，因此向道之心就更加恳切。佢专心持念阿弥陀佛，无论早上或者系夜晚，无论系行住坐卧，从不间断。同时，文彦博仲发愿要广结十万人缘，同生净土。
哇，咁多人去边处啊？你唔知道咩？喺我哋嘅京城里边啊，有个十万人嘅净土法会啊！啊，真噶？
后来文彦博果然同一位正言法师喺京城集合咗十万多人嘅念佛共修。当时好多士大夫都因为参加了这个盛会而受到感化，开始专志念佛求生净土。
念佛放光明。
唐朝有位道安法师，有一次他在寒岭山寺讲经，讲到天色已晚，当时更加是没有烛火借光，而听经的众人就在这里想了，
唉，咁黑连字都看不到，是咯，黑麻麻，唉，谁去点烛火来就好了。
这个时候道安法师高高举起的手，而他的手掌即刻放出光芒，整间寺院都光晒，而在座的人都非常之惊讶。
啊，真是奇妙啦！师傅的手会发光的，哎呀，真是神奇啦，哎，好像日光一样啊。
道安法师见到众人都咁惊讶，他就慢条斯理咁讲啦，
这些光本来就在恒常照耀，冇乜嘢值得奇怪
啊。道安法师平时就系信赖西方极乐净土，喺贞观七年，道安法师就对佢嘅知交同参咁样讲啦。
八月初嘅时候嚟为我送行啊！
到咗约定嘅日子，四众弟子都赶咗嚟，道安法师就先安坐。这个时候香炉就自然发散出奇妙的香气。道安法师他先引领弟子禀受菩萨戒，没几耐嘹亮微妙的天乐渐渐就传来，华丽缤纷的天人亦都汇合在空中。道安法师望了一望，然后他就说，
这些是兜率天的天众来迎接我，不过我一向的信赖是西方极乐净土，为什么不满我的所愿？
他刚刚讲完啫，天恶天人就消失了，不见晒了。这个时候极乐净土的香花妙音飞涌而来，好似祥云盘绕， 围绕住众人的头顶上。大家见到这样的情景都非常之欢喜。道安法师就对众人说，
大家好好念佛，现在西方极乐净土已经现灵髓来相应，我要走了。
讲完之后，道安法师就在法座之上安详圆寂，往生西方安养了。
念佛蒙开示。
唐代的法照大师是净土宗的第四祖，大历二年，法师暂住在衡州的云峰寺。有一天朝头早，大师刚刚在这里吃粥，忽然之间他见到钵里面出现了五色云彩。他再仔细一看，云里面还有山有水，做一座庄严无比的大圣竹林寺。
咦，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
第二日，大师又在钵里面见到这些圣庙景象，他就问人才知道是文殊菩萨的圣地五台山。后来法照大师遇见了一位老人，那位老人就问他了，
你曾经发愿要礼五台山，为什么现在又不去啊？哦，时至艰难，恐怕前去困难重重，所以取消了主意啫。唉，有志有缘就能够去啦，怕什么艰难啊？
法照大师听了之后还不知道怎样回答他，忽然之间这个老人就消失了，不见了噃。大师心里面就想，这样的姻缘实在是奇妙，因此他就重新发愿，
法照愿奉此身礼观大圣，就算此去有大火冰河所挡，都终无退堕。
大历四年，法照大师就同几位同道的人向住南岳方向走，在路上果然是平安顺利。大历五年四月初六，大师一行人来到五台院佛光寺，而当时已经是深夜四更。忽然之间一道奇妙的光从远处出现，照在法照大师的身上。
啊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光明呢？
大师就跟随着这道光明来到一座山下，山下有溪流，溪流旁边有一道石门，而石门旁边有两位童子。
我是善财童子。
我是懒陀童子，请大师跟我们来。
法照大师就跟随着这两位童子来到一座寺院，他单顾头一看，寺门有一块大金榜写着大圣竹林寺，院里面黄金为地，同时宝塔华台玉树充满其中。
这里不是我在钵头看到的地方？
欢喜一场的法照大师跟住就入了去讲堂。讲堂之内，文殊菩萨在西边，普贤菩萨在东边，都高高坐在狮子宝座上边为万千大众说法。这个时候法照大师就礼拜两位大士，并且请示他们，
大圣佛法浩瀚，不知道修何法门最为前要。
文殊菩萨就告诉他，
念佛是诸法之王。
法照大师听了之后再问了，
请问应该怎样念啊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比佛愿力不可思议，你应该一心念阿弥陀佛，命中决定往生，永不退转。
讲完这个说话之后，文殊和普贤两大菩萨就为大师摸顶受记， 后来法照大师更加是一心念佛，誓愿求生极乐净土。有一日，大师正在念佛，忽然见到一位印度僧人对他说：
你的莲花已经长久了，再三年就开了。
三年过后，法照大师就话俾信众听，佢要走啦。讲完，端正身体，坐着往生啦。
念佛上莲台。
宋朝有一位慈觉禅师，在他幼年的时候，父亲就已经过世了，而他同他的母亲陈氏就去投靠他的舅父。后来慈觉禅师出家，他一直都想要报答亲恩，于是就将陈氏接了来上虞寺奉养了。唉，住在寺庙里面有什么好做啊？个仔又不跟我聊天，只是叫我念佛。陈氏他非常之烦恼，几次都话想借意同个仔倾偈啦，但系禅师都避而不见，最后佢唯有勉强咁念佛啦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系咁念啊念，陈氏就念出心得嚟噃。呢、这个时候佢冇想念佢个仔，更加系唔中意同个仔倾偈，每日都系念佛。念佛原来真是这么好的、以前我为什么不觉得的。陈氏是这样念佛，念啊念，足足就念了七年，果然在念佛高僧之中向安详往生。慈觉禅师这个时候就对自己说了：
为人子女的我总算是尽了一点孝心。
后来禅师启建莲花盛会，广劝大众，无论出家师傅或者是在家居士，都要来同修念佛，同时还要求大家制定功课念阿弥陀佛，从百声增加到千声，从千声增加到万声，并且回向法愿往生极乐净土。在法会期间，有一晚忽然之间来了一位白衣人，相好庄严，年纪大约是三十岁左右，他对着禅师作礼地说：
我想加入莲花会，烦恼师父写上我的名字。
慈觉禅师就拿起本名簿地问了：
你的姓名是？
白衣人就回答：
普惠。
禅师就将名字写上去，而白衣人跟住就话：
另外我嘅兄长，唔该你都写埋上去啦。你兄长是何姓名？普贤。
讲完之后，这个人就唔见咗啦噃。慈觉禅师醒咗之后，先至知道头先喺梦里边见到嘅系普惠同埋普贤菩萨两位大士。慈觉禅师嘅莲花盛会，唔单止感应咗两位圣德，同时远远近近的人都要来这里念佛共修，同上莲台。
念佛决定往生。
唐朝的圣元法师是汴州地方人士，他的学问和品德都非常之令人敬仰的。在他96岁的时候，看到这一本叫做《安乐集》的书，才开始回心念佛。
我已经96岁了，如果不精进念佛，恐怕来不及了。
于是圣元法师就每日早晚礼佛一千拜，念佛八九万声，就这样专心念佛，足足念了五年。有一日，圣元法师他病了，于是他就告诉弟子听：
阿弥陀佛嚟啦，而且俾咗一件香衣我啊，观世音菩萨同大势至菩萨喺前边，无数嘅佛菩萨充满咗虚空。而家我要走啦。
讲完呢番说话之后，101岁嘅圣元法师就往生啦。当时奇异嘅妙香经过咗7日，仍然都冇散去噃。后来亲眼睇到呢件事嘅启方同圆果两位法师，就喺五尊子嘅结下期间，专心去念阿弥陀佛。佢哋共同喺观音像嘅手中放咗一节羊枝，仲发愿咁讲：
我如果能够往生净土，呢支羊枝7日都唔会枯萎。
7日真系过去咗啦，羊枝唔单止冇枯萎到，反而更加清脆添。因此，两位法师非常之欢喜，更加精进，日头同埋夜晚都喺度观赏忆念西方净土。5个月之后，喺观赏中进入咗西方佛国。他们见到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坐在大宝莲花上，而同时有千万莲花充满其中，而阿弥陀佛就坐在最大的莲花上，光明映照。两位法师就向佛作礼，并且这样
说：阎浮提众生依止念佛，能够往生极乐净土吗？切勿怀疑，决定得生极乐净土。
后来两位法师又亲闻释迦牟尼佛同文殊菩萨同赞妙法莲花经，并且又见到好多往生念佛的人。当两位法师从观想中出定之后，就话俾佢啲徒弟听呢一啲景象啦：
你哋要好好念佛，师父所讲嘅句句是真实说话。
启方和圆果两位法师就在这个时候一起往生西方了。你念一句，我也念一句，南无阿弥陀佛。
一念浮一念，一句接一句，南无阿弥陀佛。
念念是极乐，句句是弥陀，南无阿弥陀佛。
普劝念佛人同生极乐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
念念是极乐，句句是弥陀，南无阿弥陀佛。
普劝念佛人同生极乐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
佛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只在你心头。人人有个灵山塔，好向灵山塔下修。
清珠投于浊水，浊水不得不清。佛号投于乱心，乱心不得不佛。
阿弥陀佛身金色，
上好光明无等伦。
白毫远转五须眉，
金木澄清四大海。
光中化佛无数亿，
化菩萨众亦无边。
48愿度众生，
九品咸令登彼岸。
南无西方极乐世界，
大慈大悲阿弥陀佛。